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我是芳华。好高兴我们又在主里相聚，一同欢喜快乐的来敬拜神。从3月31号开始，空中崇拜的播出时间有部分的变动，在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每逢礼拜天晚上的8点到9点播出。另外，在我们的同行频道，每逢礼拜天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以及晚上的7点到8点，为您播出空中崇拜。如果您是使用手机收听，欢迎您使用微信“良友之音”公众号，输入“空中崇拜”的节目代码606，您就可以听到空中崇拜了。好的，在今天我们的空中崇拜，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全新的挑战。信息的经文在但以理书12章3节，但以理书12章3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罗马书，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我们请洗耳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 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以圣哉圣哉圣哉来赞美我们的神。圣哉圣哉圣哉，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主宰，你是带领我们走向加美锡安的万军之耶和华，你更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也是罪人唯一的拯救与盼望，你是宝座上配得敬拜的神，你是爱，你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你忍受罪人的顶撞与悖逆，你以宽容来等待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灵魂，我们要向你发出敬拜和赞美，愿你得到当得的荣耀颂赞和敬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我们要唱第二首赞美神的诗歌，靠主有福。承受所应许的赏赐，
已紧紧跟随主脚步，要依靠主，专心要认定主，祂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祂必指引你的路，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有福，不离开主安排正路，忍耐接受所承认的指望，主也必保守他脚步，要依靠主，专心要认定主，祂必指引你的路，要依靠主，专心靠主，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祂必指引你。
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脱离一切的黑暗。我们要寻求你，求你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攻击，帮助我们胜过悲伤和沮丧，因为你应许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求你使我们从一切的软弱中得到释放，赐给我们信心，除去我们心中的惧怕，我们要依靠你超越一切的压力，我们要靠主过得胜的每一天。此刻我们弟兄姐妹的敬拜，同时也为国家来祷告，愿公义使邦国高举，愿在上执政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乃是秉公行义，爱护百姓，帮助需要的人。我们也为教会弟兄姐妹身体心灵有需要的人来祷告，愿上帝医治帮助身体心灵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借着崇拜他们从这里得到更多的力量，愿主使众人得到属天的平安。我们也同时为胡牧师的正道祷告，求神使用，使众人蒙恩。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第二堂希尔诗班带来的献诗《试炼中的歌吟》。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翻到了，我们起身来读，请。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读一次。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今天胡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全新的挑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有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我们要讲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但以理书第七章，各位可以发现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有很多非常奇怪的牲畜野兽。第一只呢是狮子，但是呢它有老鹰的翅膀，后来它的翅膀被拔走，它得了一个好像人一样甚至于有人的心。第二只呢是一只熊，这只熊呢旁跨而坐，它吃很多的肉。第三只像豹，经文提到它有四个翅膀，它有四个头，它后来得到极大的权柄。第四只经文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我们所熟知的动物来比拟，它非常可怕，它极其强壮，大有力量，它有大铁牙，吞吃嚼碎，甚至于如果有剩下的，它用脚践踏。第一个野兽呢其实是巴比伦，第二个呢是马代波斯，因为它旁跨而坐，它有两股相当的势力撑起整个的王国。第三个大概是希腊，第四个是罗马。经文告诉我们，这些意象真正的意义还不只是要告诉君王，好像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的，要施行公义，断绝罪过，要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各位，君王的确应该要这样做，但是这还不是这几章经文的重点。真正的重点跟盼望是上帝要兴起自己的国，虽然不起眼，没有家型美容，不像金银铜铁，却是可以成就永远的国。你知道对被掳的犹太人来说，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当头棒喝，虽然是神的心意，可是让人失望透顶。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家灭亡，在整个民族大部分的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分子、中上阶层，全部都被掳到外邦，他们被人羞辱，他们不再有自由，他们不再有主权，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没有熟悉的制度，所有一切都是虚无缥缈。原来引以为傲的上帝的律法、圣殿的敬拜，通通都不存在。更可怕的是他们的前途茫茫。我们今天我们还可以说，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可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他们来说，努力可以，未来在哪里呢？因为被掳，所以一切都变成问号。如果异象提供的是答案，那个答案不是以色列人所问的问题。以色列人想要知道是何时可以回家，何时苦难可以结束，何时可以再重新回到大卫子孙的统治，回到上帝约的应许。对这一切，坦白说，那异象当中四个王国的答案只有叫人非常失望。上帝明白说了，巴比伦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如果以色列人败在巴比伦手下，接续巴比伦的是更强大的帝国。以色列人连巴比伦都无法打败，你指望他打败波斯、希腊、罗马吗？以色列人要指望革命、中心复国可能吗？虽然以色列政治复国的希望破灭，可是上帝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上帝告诉他们，虽然我给你的不是你的答案，但是我给你一个比你所想的还要更好的答案。 上帝要建立的国是永不败坏，是不会再归别国的人。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7:27。坦白说，在与神同行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许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一样的状况，要放弃自己的想法，要接受上帝的心意，接受上帝宽广的格局，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跳脱和超越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不是吗？你想想看，如果上帝按照以色列人所想的，被掳归回是回到另外一个大卫的子孙，另外一个王，那个人可以像大卫一样敬虔爱主，他可以有一个最聪明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然后呢，儿子的儿子呢，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呢，历史真的不会重演吗？以色列无法依循上帝的心意敬虔爱神，难道不是历史当中的常态，所以是我们大家可以预期的吗？各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被掳归回是什么意思？他不过就是等待下一次的被掳而已啊。各位，所以人常常所想的其实是莫名其妙，上帝的答案，上帝的设计比这个要精彩的多了。如果你接受这个想法，说不定我们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意象为什么常常像图画一样？在这之前，我们读圣经大概都是平铺直述，浅显易懂的白话文，不是吗？这突然之间，哇，又是矿物，又是动物，各式各样的语言，就算每个字都认得，堆叠起来好陌生，好特别。如果上帝要激发我们跳脱超越，意象的表达显然是为了要激发我们的想象。爱因斯坦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想象比知识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只有描述你已知的，想象呢，却可以带领你进入未知的领域。如果以色列人已经被他们所期待的另外一个王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想法所制约，那上帝只能够透过图画式的表达来传达他的心意，刺激以色列人跳脱和想象。换句话说，意象所使用的语言表达的方式是要改变我们的观点。有位艺术家说，艺术不是你所看到的东西。什么是艺术呢？艺术是你使别人看到的。我对这句话有一些体会哦。我记得我从美国搬到多伦多去的时候，我的小儿子那一年他五岁，从他出生到他五岁，我们都住在美国的一个小镇，那个小镇非常的偏僻荒凉，放眼望去，我不记得我曾经看过3层楼以上的建筑物，我们也几乎没有聚集的建筑物，所有的房子店铺通通都是散开的。所以呢，刚刚搬到多伦多，我们搬到多伦多的市中心，哇，对他来说这个就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开车，然后突然之间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 Daddy， 外面这些是不是上帝的 Lego？ 他看到高楼大厦，各位，他想象的是这是上帝的积木，上帝在玩游戏，哇，好多各式各样非常精彩的设计。那一天透过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弟兄姐妹，我好像看到一个艺术品，我回不到以前的那个我了。之后在都市里头生活，特别是回到多伦多，我每一次一回去就想到他讲的这一句话，我就发现我被刺激，我有一个穿越的经验。在这里，上帝让但以理传达这个叫做未来的艺术品，他要但以理，透过但以理，他要以色列人改变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态度。弟兄姐妹，这说不定还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你仔细想想，在圣经当中所有关于末世的描绘都是图画象征的语言，你读不懂的那些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这里的但以理书、 启示录。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太常被今世给捆绑给束缚了，我们缺乏想象力。面对这位独行其事的神，面对这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有非常精彩的想法，问题是我们看不懂想不透，怎么办呢？上帝使用图画式的语言，为了要扩大我们的格局和眼界。我真的常常想，对神来说，我们可能真的是信心太驽钝了。你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环境，我们向神所依靠的，哎呀，各位，我们太凡夫俗子了，你知道吗？我们至少在心态上面，在认知上面，我们要向神大大张口，在家庭，在教会，在这里，就在我们当中，让上帝的设计成为我们想象的动力，好让我们可以经历信心的突破，看见上帝的全能。第二章，但以理解梦之后，我们想尼布甲尼撒应该懂了梦的意义。可是第三章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了一个大雕像，金子做的。干嘛造金像啊？因为但以理说，你就是那金头，2:38。各位，我们现在有了但以理书这本书之后，我们觉得他哪里是金头，他是猪头啊。那里头真正要写明的是跳脱，是超越，是上帝对未来的心意，哪里是你的丰功伟业，你的伟大，你的能耐呢？但以理还是比较有深度的，第七章结尾告诉我们，他即使见了他之前见过非常相似意义的意象，第二章跟第七章基本上是一样的，可是但以理却是心中惊惶，脸色改变，存记在心。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惊惶呢？如果上帝要兴起的是一个又一个残暴的王国，神在做什么呢？以色列怎么办呢？未来在哪里呢？各位，你不会问这些问题吗？对于愿意存记在心的但以理，上帝给了他更多的启示。回到了希伯来文的第二段，从第8章到第12章，基本上2到7章已经给了那个轮廓架构，从8章到第12章，现在回过头来在这个架构里头补充更多的细节。第8章谈到公山羊和公绵羊他们中间的争斗，公山羊指的是马代波斯，公绵羊指的是希腊。这两国的相争有初期有晚期，在晚期之后，当然后来希腊打败了波斯，我们进入希腊帝国的时代。到第11章，你会看见非常多非常详细的描述。这位圣经学者在解释但以理书第11章的时候，常常说很类似这样的话。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可以一边看但以理书第11章，一边看希腊当时的报纸，它详尽到这个程度，是你可以对着读的。各位，讲报纸大概有点夸张，你拿今天，你拿希腊的历史来读，对着读，你真的也可以看见整个希腊王国从头到尾发生的伟大的事，重要的事。上帝在这里在那个架构之下开始补充细节，做什么用呢？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全能神的理解常常是非常有限，所以启示是渐进的，透过先告诉我们一些，让我们慢慢熟悉了，明白了，接下去呢告诉我们更多的，也许补充细节，也许把原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够懂的事现在再告诉我们。各位，这大概是第8章到第12章的功用。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这其中的细节，我想要把时间放在第9章上面。第9章里头第1节第2节提到但以理呢身居高位， 他已经见证王国的兴衰、上帝的作为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第二节提到，这一天呢，他读先知的话，他读耶利米书，从那里头他知道了神的心意，于是呢，他来祈祷恳求。各位，但愿你读到耶利米书，明白神的心意，就祈求的这一件事，说不定为我们解释了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的功用。先知哈该因为知道被掳的时间将满，所以他鼓励百姓要重建圣殿。以斯拉、尼希米，他们在波斯王身边，他们居高位，他们掌大权，他们做很重要的事。另外一位圣经人物莫迪改，经文告诉我们，他曾经亲眼见证有人要谋害王。可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从来没有参与，也没有尝试要参与政变谋害王。你知道对尼希米来说这有多容易吗？他是负责王的饮食的， 他是酒政哎，他只要在那里头掺上一点其他的东西，王可能厕所都跑不完了。可是这些人都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如果以色列人那个期待政治复兴复国是他们最深的渴望，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从头到尾都没做。显然他们理解上帝在那个时代所要成就的计划，他们接受了神的心意，所以按着神所启示的历史，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安分守己。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有人回到耶路撒冷建城墙，他们有人进行律法的教育，改变人心，真正的顺从神的旨意。他们有人开始保存经典，圣经经典的传抄大概从这个阶段开始。但以理书八章到十二章的功用其实是非常重要，一旦明白，就让我们的生活作息、我们一生的志业和神的心意相符合，这是这些人所做的奇妙的事。第三节告诉我们，但以理呢，他不是单单的祷告，他是进食、披麻、蒙灰。各位如果有时间多读一点，在第九章里头他的祷告，你就会发现他在神的面前非常恳切的为他和之前的先祖得罪神的部分有很深的悔改。但以理的这个悔改被今天的教会常常称之为认同性的悔改。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字眼，什么是认同性的悔改呢？我认为我们如果回到但以理书在这里，你看他的祷告，我认为他的祷告就单纯因为他太爱神了，所以他愿意为任何得罪神的事认罪。他的重点不在于要认罪之后得到赦免，他的重点在于这一些事情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与神的心意背离，特别是这一些犯罪的人是跟他有关系的，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为这一些事情向神说对不起、抱歉。弟兄姐妹，我们也做一样的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些事情可能得罪某某人，我们也会因为不管是爱这个人或者是爱我们的家人的缘故，我们也会在这当中做类似的事。当你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看见是这中间深厚的爱的关系，那才是关键。今天太多的教会把认同性的悔改解释成逻辑，解释成必然或者因果，它变成机械式的了。它好像清洁剂哦，它好像吸尘器哦，可是原来不是，原来只是但以理在神面前的掏心掏肺、情深意重、毫无保留。各位，如果这个祷告有任何感动神的，是因为这个部分，不是因为那个规则，不是因为那个逻辑。这个感人的祷告引来神更大的启示作为回应。 第九章二十四节，神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弟兄姐妹，这段话九章二十四节的气魄和规模是圣经当中非常罕见的。有一件事，有一个人，有那么一个时代和阶段，要使人类历史当中你所经历的，我们也常常有我们很大的贡献。罪过，神说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各位，这是历史从来没有见证过，这是人类从我们心灵深处我们最渴望看见，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甚至于已经失去那个想象这样状况会是什么样光景的能耐。上帝说：“但以理啊，为你本国之名，我要做这一件事，我要止住罪过，我要引进永义。”什么时候呢？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要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有一王的名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从但以理之后的历史，一直到神完成那一件事情，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整个的历史都在这段话里头了。各位，哇，如果是这样，称这一段经文为历史的钥匙，实在是一点也不夸张。这个钥匙要怎么解呢？你有没有那个锁呢？哇，那个钥匙很简单，就是所谓的七十个七啊。你只要知道怎么解释这七十个七，历史就在你的眼前展开了。虽然需要相当多的知识和训练才能够讨论七十个七，可是我告诉你，这一段经文是最重要的启示，关于弥赛亚。即使你不知道七十个七，你仍然可以掌握这段经文最重要的经义。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但以理说，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各位，这个出令建造耶路撒冷有两个事件，一个是出令重建耶路撒冷圣殿，一个是建造耶路撒冷城。建造城大概指的就是城墙。这两件事，一个在主前538年古列王下令应验了，另外一次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主前444年他完成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进入所谓末世的时代。那我们最关心的是那个至圣者，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来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的那个，什么时候来呢？那一位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那一位人子从天而降，什么时候到呢？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王的名，他们要来毁灭这城和圣所，在那之前，受膏者已经被剪除了。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重建538444，我们知道它什么时候再度被毁灭，主后70年。各位，在主后70年之前，弥赛亚必须要来，而且他已经受害，因为他被剪除，这是第九章24到27节里头所说的。所以就算你不管七十个七，你仍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等候弥赛亚。各位，不是从538开始等到70哦，甚至于不是从444开始等到70，从什么时候开始等呢？因为第二章跟第七章已经告诉你有四个帝国，弥赛亚不会在巴比伦的时候来，不在马代波斯，不在希腊，在哪里呢？在第四个帝国之后才有石头，才有人子。所以在罗马成为第四个国之后，各位，那是什么时候？按照我们所知的历史， 主前27年，屋大维被封为奥古斯都，他是第一公民，他是罗马真正，哇，虽然称为公民了，其实他是真正的皇帝。那一天，那一年，罗马成为第四个国，所以你要等候弥赛亚，从主前27年等到主后70年，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在这个当中，你去找所有合乎圣经里头关于弥赛亚预言的，你一定可以认出基督。我曾经参加一些旧约学术的研讨会，有一次在欧洲，有一位在欧洲相当有影响力的拉比，他在学术研讨会上面公开讲了这一段话。他说，犹太人不要太认真读但以理书，他说因为你认真读，你一定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为什么？因为9章24到27节无法闪躲，各位真的无法闪躲。对我们来说，这段经文的重要在哪里呢？对但以理，上帝把历史摊开来，让他知道说，虽然你还在这个末世的前段，但是你要因为知道我是掌管历史的主，而且所有事情都在我的预定当中，因此你要有这个眼光，这个态度过你每一天的生活，顺着神所要成就的事，你来祈祷恳求行事为人。说不定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但以理书里头看见经文特别描绘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近前的生命，他们伟大的心灵力量。对我们来说，感谢主，这段经文让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你的信仰还是真的是有根有基，不是心诚则灵，不是因为你的近前把耶稣变基督，是在这些历史的经文的指向，上帝话语的见证里头，你看见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但以理更有把握。今天呢，就像神告诉但以理末后所要发生的事，今天新约圣经告诉你我真正的末世所要发生的事，所以呢，我们应该比但以理要更有把握啊！他活在预言应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活在预言成就了之后的时代，等候其他的预言继续不断的应验。我们要应该对神更有信心，更有把握。我们应该要活得更像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但以理书第12章为这整本书做结尾的时候，12章3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讲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但以理在犹太的传统里头被称为智慧人，他的智慧显明在他面对动荡的时代，你看见他有一个非常沉静的性格和心灵，是王的饮食吃和不吃，是那个狮子坑，是大权在握的君王，他操生杀大权，却你看见但以理在这个其中悠游自在。你看见他虽然是被掳到外邦，却没有一天到晚自怨自艾，他很可以说是他的先祖，是其他的人好像老鼠屎一样坏了一锅粥，可是高富帅的但以理却没有在这当中任何的抱怨不满。他让神带着他在外邦君王的宫廷里头练就了一身的能耐，看历史，看沧海，看江山，有一个超越的格局，以至于神可以把末后国度兴衰的历史在异象中显给他看。看了这一些，他也没有非骄傲满足志得意满，是神把这些给我看嘞，他却在这当中存记在心，为了要得到真正的知识，好让他可以顺着神的心意来求。弟兄姐妹，这是智慧人。如果我要多说一句的话，我会说但以理书似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勉励。你记得约瑟孤家寡人一个人在法老的朝廷里头，到了但以理书，我们又有一个另外一个智慧人在外邦君王的宫廷里头。但是这一次我们看见，不是只有但以理，上帝给了他几个朋友， 所以如果你问我智慧人，我会说刚刚那几件事都重要，另外最后还有一件事，就是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让你变成智慧人。神如果要兴起的是群体，是上帝的子民，是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能孤芳自赏，我们不能够一个人做基督徒，把自己放在群体里头，学着来过末世的生活，超越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神，你是伟大全能的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掌管历史的主，你统管万有，你又乐意赏赐启示，叫人可以认识，可以明白你的作为。主啊，我们向你恳求，求你使我们愿意以你的话语来安身立命，来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来扩张我们的眼界跟心胸，叫我们有真正的知识，可以活出荣耀你名的见证。更求主的爱常常在教会当中，使我们和弟兄姐妹深深连结，真正成为你的一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以下是默想的时刻。接着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靠主有福。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同时期间请执事收奉献。
Oh,
信心走在恩主慈爱中，主供给他一切需用，要依靠主专心保住，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
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借着讲台的信息使我们效法学习这样的智慧人。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这样的道，更加的认识你来学习。主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成为志同道合的人。感谢主，让我们所得的从你那里来的，我们奉献在你坛前。求你使用这些奉献，让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三一颂，一起领受神的祝福。
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